我的爸爸妈妈根本不了解我的痛苦，就是想让我每天做事情。
我根本不想和我爸妈说话，他们只会责备我。
我好想离开家，因为家里没有人懂我。
这些孩子的想法，你觉得似曾相识吗？你会觉得付出了好多的爱心，但孩子却完全不能体会你付出的爱吗？你觉得和孩子之间有一个无法沟通的天然屏障吗？那就和我们一起来学习跟孩子的爱之语。欢迎您收听由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的亲子沟通秘诀。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我是孟远。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收听亲子沟通秘诀。
是的，我们今天要聊一聊孩子们，他们因为个性不同，上一次我们听到了很多很多不同的组合，有很多很多什么外向型啊、内向型啊、感受型啊、直觉型啊，我们一听啊，我自己都想，哇，做一个有学问的爸爸妈妈还挺不容易的，要知道这么多知识啊，养育一个小孩子太不容易了。
要学习，要懂心理学啊，心理学、生理学，然后还要懂一些神学，
嗯，教育学，
啊，嗯，教育学，什么都得知道一点。
不过呢，刚才你提到了神学哈，我就在想哈，其实呢，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跟孩子好好沟通呢，就算我们什么知识最后也没有记住，但是呢，我们了解到了原来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都是独特的个性，这真的是因为有一位神，既然他创造的是独特的个性，每个跟每个都不一样。那我想，个体之间沟通产生一些张力是很正常的，所以夫妻之间的沟通会很多的时候出现大大小小的问题，跟亲子之间的沟通出现大大小小的问题是很正常的。我们学习呢，当然如果很幸运，幼儿的父母，你知道了这些知识，并且能够运用在养育过程中，那就是很蒙福的。如果哈，你像我这样，孩子已经很大了，然后我们听到了这门课，越听越觉得，哎呦，很多遗憾呐，怎么没有提前知道呢？好像错失掉了养育的时机。我最近在学习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深的体会，真的要感谢神，在不断的学习中呢，千万不要给自己施加压力，我们了解自己，也了解孩子，这个过程中就是一个交托的过程。我们承认自己做不好，做不完美，然后发现神创造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奥秘在里面啊。我们所学的知识其实是把这一些每个人的个性的奥秘啊，掀开了一个小小的窗口，让我们可以窥探到神创造独立个性的不同。个性它的独特性就是神创造的一个奥秘，既然是奥秘呀，我们就承认创造我们的天父对每一个孩子都有美意。那我们一边学习，一边一定要记得交托，别把养育孩子这个担子完全放在自己肩上，一定要知道，只有耶稣基督的那个轭才是轻省的。我们了解到最后，最后都是把孩子带向耶稣基督里，我们自己也要藏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要不然这课程啊，我越学越沮丧。今天开始录之前，我还跟成敏兄说呢，我说：“哎呀，今天的课程我提前预备的时候好沮丧啊，因为我没有把我的孩子按照他有的性格、个性、天性好好的发挥出来，我甚至于给他教拧巴了。”原本很外向的孩子现在一句话都不说了，然后我就非常非常懊恼，我怎么没有提前知道呢？我也有的父母跟孟远有一样的心境哈，越学 越内疚，觉得自己没有教好孩子，那千万不要这样。
就是我们父母有谦卑的心吧，就是我们多学一点，多知道一点各样的知识哈，是好事。但是呢，不知道的话，也就是求的圣灵的带领，因为神是把孩子当作产业交给我们的，这都是神的产业，所以呢，他创造出来。他一定有他的美意，我们只是做帮神做管家，来管理、来管教他托付给我们的孩子，也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知道神创造孩子的不同的个性的，都是有他的美意的。我们是有神和我们同行，神会启示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教导我们的孩子。有很多的圣经的教导，其实已经有这个智慧在里边了。归根结底，我们还是要仰望神
是的，来直接听吧，是关于孩子们的独特个性的第二课啊。今天要讲讲外向和内向这两种不同的孩子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表现。外向型与内向型。外向的凯伦，虽然只有10岁。凯伦就非常喜欢与人交往，整天兴高采烈的。他认识很多小朋友，有同学，有邻居。他无论干什么都要拉上几个朋友。他的父母常常说：“为什么你就不待在家里自己玩一会儿呢？”凯伦可不喜欢一个人待着。每当父母叫他安静思考，自己做些事，他就会变得磨磨蹭蹭。能让他提起兴趣的，就是和别人在一起做事。凯伦的父母也为他的学习习惯担心，他经常开着电视或收音机写作业。他们不明白，在这样的干扰之下，凯伦怎么能做作业呢？可是他好像能够应付这些分心的事，仍然把作业完成。尽管凯伦对别人很友好，包括成年人，有时。他却喜欢在谈话时支配别人，一旦问题发生，他喜欢和父母、兄弟姊妹或朋友立即讨论解决方法，而不会拖延。但他不是总能做一个好的听众，当他与别人意见分歧时，他会提高嗓门，加快语速，甚至愿意再多说一句。有时他会为自己说话欠考虑而感到内疚。人们通常能知道凯伦在想什么，因为他常常自言自语。他父母总是说：“凯伦，你在跟谁说话？你为什么就不能安静一会儿呢？让我们的耳朵休息会儿吧。”就是在学校，他也是第一个举手回答老师问题的人。可能他一开始并不知道答案，但在发言的过程中，答案常常自然而然就冒出来了。应对外向的人。凯伦与生俱来的和后天习得的这种喜欢与周围世界交流的特点，是典型的外向型性格。你怎样积极地与家中外向的孩子沟通呢？你的反应必须考虑到孩子其他的特质。正如前面章节讨论的，出生顺序、学习习惯、内置时钟、动机等等。无论你的孩子有什么样的个性偏好。这些都是需要优先考虑的。记住这些，接下来看看几条具体的建议，帮你应对外向的人。一，就让他做个外向的人。你可能很难做到这点，尤其当你自己比较外向时。可是，如果你不尊重孩子基本的个性偏好，企图按照自己的特点重新塑造他，他不但会自己受挫，而且。会伤了孩子，你必须在接受他外向性格的前提下做调整，比如在日程表中留出足够的时间让他与亲朋好友在一起。第二个，鼓励他安静下来，每时每刻都淹没在与他人的交往之中，对你外向的孩子没有好处。不论他是否意识到这点， 他都需要一些时间静下来思考，为他的生活找回平衡。你的任务是尽量让他适应生活的安静一面，以便他能发现其中的益处，让他适应安静的时光。最好的办法就是从短时间训练开始，叫他每天花15分钟，而非2个小时，自己安安静静地做一些事，在这段时间中找一些有吸引力的事让他做，读书、听一盘故事磁带、玩一件特殊的玩具等等。三、鼓励他说出自己的想法，利用外向的人随和这个特点，探索他内心的想法，问问他有怎样的价值观，和他探讨选择朋友的原则及保持友谊的方法。你的问题将帮助他得出一些他自己可能会忽略的结论。第四，做个好听众。当你对孩子的人际关系和活动表现出兴趣时，要多听而不要多说，不要催促他，要耐心地听他讲完自己的观点与问题。如果你自己就是一个外向的人，这会有些困难，你可能需要克制自己，认真地听并问些问题就行了，不要滔滔不绝地阐述你的观点，给他充分的时间和关注，你会得到回报的。内向的约翰，在很多方面，约翰与凯伦不同，他喜欢花很多时间同自己玩，或者在房间里看书，他似乎能在平和与安静的环境中很好地成长，他学会了在大多数环境中都专心致志，因为要找一个他所希望的独自空间，对他来说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他是一个好听众，所以别的孩子和大人都喜欢他，然而他们也把约翰看成是个害羞、沉默寡言，甚至心事重重的孩子。约翰有2个亲密的朋友，但他不太喜欢人数众多的群体，他喜欢和朋友一起参加诸如教会野营一类的集体活动，可是自己一个人和一大堆人在一起对他没什么吸引力。他的父母奇怪，为什么约翰这么不爱交际，甚至对他们也是如此。参加完集体活动回到家，他径直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并不与他们分享活动中发生的事情。他们不明白，他需要安静下来为自己充电，因为与很多人在一起使他精神紧张、精疲力竭。有几年，约翰不得不与他的弟弟同住一屋，他一点也不喜欢这样。他盼望着能再次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房间。有时从约翰那里立即得到回复很难，他爱说让我再想想，或我待会儿再告诉你，这经常使他的父母很失望，尤其是他那外向的父亲。可是约翰说话之前喜欢在头脑里反复斟酌要说的话，一旦他开口，他就喜欢不被别人打断地讲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有时他对爸爸很反感，因为他喜欢插话，甚至替他把话讲完。在学校，约翰的深思熟虑偶尔会给他带来负面影响，他的一些老师怀疑他反应迟钝，他们不公平地把他与班上外向的孩子相比，这些孩子没等问题问完就已经把手举得老高。可是当所有的学生都被要求先想30秒再回答时，约翰是率先举手的几个人之一，他一点也不迟钝。如果老师以课堂参加的积极性为部分依据来评定学生的成绩，显然对约翰不利。如果学校或教堂布置了作业，需要他在众人面前讲话，他会一再拖延，不等到迫不得已，他就不做准备，大胆开口，你能做好的，这样劝他没有任何好处，他在众人面前非常不舒服。应对内向的人，牢记出生时间、学习方式、内置时钟和动机对交流的影响。以下是一些建议，告诉你如何与内向的孩子沟通。一、 就让他做个内向的人，用赞赏的语言对他的个性给予肯定，表扬他文静有思想。第二个，鼓励他活泼一点，当他为面临的演讲做准备时，提供足够的帮助，鼓励他有选择性的参加大团体的活动，给他足够的支持，帮他面对一个令他害怕的群体环境，比如开学第一天面对一班新同学，在开学头几天陪他去学校或走进新班级。如果他能坚持参加集体活动而不像通常那样逃避，就奖励他。第三个，给他自己的空间。内向的孩子通常有一个丰富的内心世界，对你的挑战是接近并挖掘他的丰富多彩，这样对他对你都有益处。但是不要试图让自己强行进入他的个人世界，否则他将关上门把你锁在门外。与内向的孩子交流要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讲话时不要太激动，声音太大，否则他会不作声。用缓和试探性的问题激发他，告诉他可以先想一段时间再作答，一旦他准备开口就认真地听，别打断他。对他独自的活动表现出兴趣，记住，想让他与人交往需要花费很大的努力与精力。如果有别人来吃晚饭，要提前告诉他，事后还要给他独自恢复的时间。讨论至此，我们知道了外向与内向是依据个人喜欢以什么方式与他周围的世界交流来划分的。当然，同是外向的人或者同是内向的人，他们之间也有差别。我们将继续讨论感受型与直觉型的不同，你将会看到为什么每一个都如此独特。
确实，这外向型跟内向型完全不一样。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听了这个就觉得外向的孩子他就一定要完全符合外向的特征。确实，我们未来还会学习感受型、直觉型因为每一个小孩子他的性格有很多很多种，也包括后天我们给他提供了什么样的环境。听到外向型和内向型不同的父母们啊，可以从圣灵来多一些智慧和辨识力吧，多认识认识我们自己的孩子。
嗯，我记得在我孩子小学的时候，我去做义工啊，他这里说过的我都知道，就是特别是那个他说，有些孩子老师问题刚问完，啪，他这个手就举起来了，他都没想好，他是一边举手一边想，然后一边回答一边想的，因为他就是要想拿个头彩，哇，我是第一个举手的。然后有一次就这种学生回答问题的时候，他虽然被老师教导，他说我还没想好，先拿到这个头彩再说，然后再想。有时候他都答得出来，有时候他就答不出来，就是有这样子的学生。但是呢，就是要，我觉得作为老师来说，要知道怎么样子来处理，正确的处理这些的学生，不能够去打压他们的这种积极性或者是他们的这种外向的性格。
是的，我现在听完他说的回想，才发现自己其实忽略了很多。因为我们小孩子所读书的环境是一个群体生活，其实外向的孩子跟内向的孩子在群体生活中的反应不一样的。那其实如果是内向型的孩子呢，他在学校遇见困难，你是很容易发现的。因为内向型的孩子，他突然间安静，不讲话，沟通出现问题，甚至于可能会被老师说你的孩子学习有问题，他是不是学习认知有问题，就是因为他沟通的慢嘛，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嘛。所以可能这样的孩子呢，或许容易让父母注意到，
外向型的孩子也会在学校里遇见各种问题，所以呢，每一个小孩子天性不同，当然也不应该真的对号入座哈。可是我们是通过能够认识他们的天性，来更爱我们的孩子，更体贴他们遇到的各样的问题的时候，从一个认识他们的视角，愿意倾听的视角哈，来了解了解。每一个孩子，无论是外向的孩子还是内向的孩子，他们在学校群体生活或者老师在面对他们的时候，都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子的问题。当然，最有可能的就是他们在家庭生活的时候，也跟我们父母的天性啊，如果是违背的，那真的是有很多很多张力吧。
我们讲的所有这些个性哈，这些都是或者说天性是生来就有的。特别是今天说的，无论是内向也好，外向也好，是不分好坏的，只是不同而已。只有在品格上才有分好坏，但是在个性上是没有不分好坏的。所以不要以为说啊，比如说有像我们做父母的，我们是外向的，我们就喜欢。外向的孩子有话就直接说，别这个拖拖拉拉的，然后这个犹豫的，想半天，所以我们就会喜欢外向，就觉得外向的好。然后我们自个儿是内向的，我们就喜欢这个孩子不要那么多话，这个声音那么大，从早讲到晚不喜欢，就是我们觉得外向不好。所以其实这些都是误区，是我内外向。就像我们刚才听的，这个作者没有说外向内向好还是外向好，就各有各的好坏，各有各的优势，就只是让我们家长知道去怎么样去应对而已，对吧？
确实，因为有时候我们父母如果，比如说我是外向型的，那我就会倾向于外向型的孩子好养。那我们有自己的偏好的时候，我们就会用自己的眼睛去判断孩子的好坏。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由神亲自造的。其实神的形象就是我们所有好的品格。那除了品格以外，其他的个性其实就是独特性，这都是出于神的美好的心意的，让我们不同，我们在一起才能够一起来学习爱，并且不同的人啊，都拥有神的形象的人呢，在一起反而有机会磨合出来好品格，我们才会学习什么是真实的相爱。其实有时候我们父母去爱孩子，真的带着偏心的。这个偏心有的时候是出于自己的偏好，有的时候是出于自己跟别的孩子的比较，有的时候是出于自己的偏心偏在我要这个孩子成为我想要的样子，这些都不是按着神的形象在养育他们，孩子真的天性不同而已。说起来，在很多很多的场合，我们都可以观察到外向型的人跟内向型的人有多么大的区别，所以我听这堂课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建议都是，如果他是外向型的孩子，那就按照外向型的孩子养育他吧；如果他是内向型的孩子，那就按照内向型的孩子养育他吧。每一个孩子都是天生我材必有用的。
对，对，这个我们的中国人老话就是这么说的，说的就是上帝创造的不同的个性，都是有他的美意的，对吧？在将来，在职场上也好，在教会也好，在社会里边，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只需要外向的人，也不是所有地方都需要内向的人，都需要互补的，对吧？光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而且，就是将来就是他们的幸福感啊，他们心里的满足啊，跟他们内向外向没有多大的关系的。
是的，我们能够了解他们的不同，目的是让我们可以因材施教。就每一个小孩子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可以用一个方案面对所有不同的孩子。如果你只是一个小孩儿，那这一个小孩儿他可能跟你天性是截然相反啊。那我们也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熟识的、我们自己习惯的方式、认定的方式来养育他，而是要观察他。 如果他真的是个内向型的孩子，那就有按照一些好的方案来面对这个内向型的孩子。可能我们也预知到、预见到他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难处，那我们就陪陪他。他喜欢安静，喜欢独处，在他安静和独处的时候，我们就要给他自由的空间，别轻易打扰他。内向型的孩子其实他们的专注力是非常强的，这样的孩子将来长大的时候，也会有他自己非常适合的职业的，所以不用特别担心他们的个性不同会造成他们未来生活中的障碍，反而是我们按照他们的天性啊，按照他们的个性接纳他们、爱他们，跟他们一起成长的时候啊，他们就会长成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人，无论他是外向型的还是内向型的，都会是个很可爱的人。
会阶段性的哈，就是一些家长会看到孩子在学校里不举手啊，又不发言呐、啊，上前面去做这个演讲，也害怕这个什么的，就会着急啊，这个很着急，觉得这个以后的孩子长大怎么办呢、啊？这进入社会怎么办呢？其实就是不用着急，我就是慢慢的来，就。让他就像我们刚才听这个课哈，就是他是内向的，你就让他做内向，要在他很舒适的一个环境，给他一点时间，像慢热的人，你给他这个时间热好了，哎，热身之后，他自然而然的就会把他身上的那些闪光点给表现出来。
是的，因为外向与内向是依据一个人他喜欢用什么样的沟通方式和他周围的世界来交流。有的是孩子呢，他确实就是要一个比较稳定的、长期的一个环境之后，他会打开自己，他打开的比较慢，我们俗称是慢熟型的，他就慢一点儿。那有些孩子是外向型的孩子，就是什么陌生环境对他来讲，可能1分钟以后他就热场了。但其实，交朋友都是交心嘛，都是日久见人心的。在时间长河里面啊，其实外向型的或者是内向型的，他们与人交流的时候，只要是真诚的小孩，他们都会交到好朋友的。所以，真正的区别是在我们养育小孩过程中呢，我们父母要知道，把每一个孩子当成一个独特的、特别的一个个性，我们来观察，我们来认识、来了解，来按着他的天性来爱他。充满爱的小孩，无论他是怎样的天性，其实他与世界交流的时候，也会带着爱的眼光来交流的。这样的人，很多人都愿意和他做朋友的。
对，千万不要去比较，千万不要去跟其他的孩子比较，性格的内向外向不分好坏的。
小孩子虽然可以笼统的划分为外向或者内向，他们也确实还有其他的区别呀。所以，我们还是要把个性多研究研究，多了解了解。那今天的时间问题呢，就先停在这里了。我们期待啊，爸爸妈妈们可以和我们一起收听下一次的关于感受型和直觉型的区别。
嗯，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下次见喽。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